各位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即卖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听众朋友啦，对咱的节目有啥物要提供意见的，还是讲要分享的，拢会当下批来给咱。那下批的地址是 TDA 小老鼠礼礼拜点 NET 点 TW。TDA 小老鼠礼礼拜点 NET 点 TW。那今日呢，甲大家讲一个，算是知识吗？反正就是认识咱的台湾的地啊，哈。唔知讲大家认为说，咱台湾的第一座的国家公园成立的时阵是当时。那如果说咱对教科书的这个教导来讲，我想大家都会回答，哈。那有读过的人拢会回答讲，咱台湾第一座国家公园成立在这个1984年，也就是73年，民国73年，1984年。那这个教科书所讲的，就是讲这个1984年成立的这个国家公园，就是垦丁国家公园。那这是我们在书上读到的。不过在这个之前，其实呢，台湾都已经规划国家公园啊。那这是在日本时代，日本统治台湾的这个时代，已经都规划三座的国家公园。这三座是哪位呢？就是大屯山啊、赤高山跟新高阿里山，迄阵叫做国立公园。大屯山国立公园呢，算作是即马阳明山国家公园的前身，然后。之后才叫改名，叫做国家阳明山国家公园。那它不只是包括阳明山而已哈，这个大屯国立公园哈，佮包括即马淡水河所在迄个左岸的观音山。那赤高山呢？这个赤高国立公园，赤高山就是即马雪山哈，雪山。即、这个赤高国立公园哈，嘿，因为后面写的是日本名都袂晓念，那就是雪山个太鲁阁这个国家公园，这个范围真大哦，包括即卖太鲁阁国家公园的转播，啊个雪霸国家公园的大部分，啊伊个西南边啊哈个延伸到这武峡，那么新高阿里山。国立公园哈，诶范围嘛比即马诶玉山国家公园搁较大，即包括了阿里山在内啊。这个新高山的是玉山啦。那日本人发现讲，即、这个玉山真高的时阵，怎个好名叫做新高山？那当时候呢，就是三座，就是台屯国立公园加赤高。就是雪山太鲁阁国立公园，阿哥即新高阿里山国立公园，就是即卖玉山甲阿里山即大片的范围，拢是咱以前的即国家公园。即三个国立公园吼，拢是伫即个1935年，1935年，红指定为候补地的。然后呢？正式成立呢是伫两年了啊，就是1937年。那当时呢，迄时阵台北帝国大学的地质学教授哈，叫做早坂一郎，日本人呢，伊主张讲，佮爱加一个公园，啥物公园呢？就是恒春半岛即个国立公园。伊伫个论文内面，吼，伫1936年论文内面讲，国立公园的选定应该哈。着重一切地景的独特性，然后它的特殊性，伊认为讲赤高，就是那个雪山太鲁阁跟新高阿里山的同质性上过悬啊，那个反而是哈恒春半岛它的那个地质景观，它的特殊性哈是日本国的国内完全拢找无的。东西当然是台湾是算作日本的国内的范围，讲敢那这个所在 迎春节的时候在有热带雨林的地景，不应该成为这个日本的国立公园的遗珠之憾。而就是他的这个构想，以及想法呢，一直到1985年才由这个垦丁国家公园来落实。那这个事情呢，咱就会这样知道说，咱台湾的国家公园的成立不是咱所知的1984年，而是呢在更早的1937年就正式成立进行的。有三个，这包括了淡水那边的观音山跟阳明山，这个大屯国立公园，还有雪山太鲁阁这个国家公园，还有玉山阿里山这个国家公园。那事实上呢，还有人建议要成立一个垦丁的特殊景观的国家公园，不过当时候因为是震惊了都来不及实现啊。那这个从这1930年的台湾地图上面对当看到有三座国家公园。那么在日本的邮票，他们在1941年也冒发行了国立公园系列邮票，冒推出一个台湾的特辑，总共有八张，里面第一组就是大屯山啊、新高山，这面额不一样啊，分别是2钱、4钱，还有10钱的这观音山、凌云禅寺。那20钱、20钱是新高山顶瞭望南峰的那个风光。啊，第二组就是清水断崖的次高山，啊，个太鲁阁峡谷，个太鲁阁大山。所以台湾的这个国家公园，台湾的山景哈，在这1941年就已经被列印在这个邮票上面的。那他们的建设心力不是说在纸顶管做一个计划，这样变成一个蓝图计划而已，而是呢他在那个县址都有打上界碑。这个你可以去那个纪录片南进台湾，这个纪录片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界碑，这个国立公园候补地大太鲁阁的界碑。那当然他的拍摄地点就是在太鲁阁。在网络上呢，这个有部落格叫做地图会说话，这个部落格呢就可以看到说他拍摄的那个地点，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西横贯公路一些太鲁阁入口那个牌坊，其实就是同一个地点啊，只是说崩坑就是进入那个崩坑比较卡扎比较卡矮啊，今嘛呢跨开始给景观哈，那个高度成那个调高了。那讲到横贯公路哈，赶快，看咱记忆里面咱车来宾所改哈，又有一个不同的这个由来了。咱以前说他也是讲那个蒋经国呢，让这些对中国来这些退役的老兵哈，这些兵啊呢，因为无代志者，或者是说为了什么交通便利、定定经济上面会各种的理由哈，所以找这些官兵哈，退役的官兵呢，来开垦中横东西横贯公路，这是咱所了解的一段历史，所以很多人就是以为说。这一条路呢是在这个退出役官兵的牺牲之下，因为那时候我们那牺牲这些人齁，在这个山壁上炸山啊凿山啊齁，安呢从无到有这样生出来的条路。那后来呢我们知道说好像也不是这回事。的确出版于1940年台湾总督府第42通计书里面有一张地图，对这张地图的当发现说，那时候其实台湾就已经有几条横贯公路了，这是1940年在战前，上北边的一条就是由这个脚板山 通到宜兰，就是即卖七和公路，这条就是咱即卖合作北环的路线。第二条呢，就是有一个高官通往通去宜兰，就是即卖七甲公路的路线。那第三条就是由武侠经过合欢山，然后通往这太鲁阁，就是即卖十四甲加上这八号公路东段的路线。那上南边的一条线呢，就是六姑啊，经过关山，然后再通往关山聚落，就是即卖二十号公路南横路线。所以在当时候1940年，北中南已经都拢有环贯公路啊，那只是说它的规模跟即卖卡波港是比较不一样哈，那还有它的许多支线。咱头拄仔讲的这张地图呢，是1940年的地图。那其实这些公路的开辟哈的拓展呢，早在1914年的开始呀。那时候呢，1914年开始的是开辟的里番道路啦。啊，就是现在这台十四甲这条路线，台十四甲就是武侠到合欢山到太鲁阁的这条。咱现在是合作东西横贯公路嘛，哈，迄阵叫做横断道路啦。那在1918年的新闻里面就已经有提到了，而且是相当多条的哈。所以讲这是伫东西较重大代志。那在1918年8月28号，哎，三个八呢哈，这个为了这个新闻公被编入东西台湾的交通哈，所以呢的完成了这个横断道路。那公被预计在11月呢的开始当通邮，邮件呢会当经过公路来递送。那以前东西的交通是怎么样的传输哈？这个邮件并不是经过陆路，而是经过海路。哎，这船啊，啊，驶过这个北边哈，从这个台湾海峡，然后到东北角，然后搁到这太平洋岸这一边哈，东边的太平洋这一岸，安尼来递送邮件。那大家讲，哎，用船啊来送哈，都加真慢，而且呢，它受到那个天候影响相当的大哈。那风硬卡大的时阵的无法多上来，那台风的时候呢，好几天是没有办法送的。那当时候呢，我想应该也有是考量到说被管理在原住民部落啦，然后当然也有这个消息讯息的传递的方便，所以的开通这个道路。那当时候预计想要好，这管主编来上这些邮件。那如果说这样子横断道路，用这个横断道路的递送邮件呢，台北到华莲只要四天的时间，台中到华莲只要三天的时间就能够啊。那他就举那个例子，说这阿高到台东哈，静水营月线哈，他们的通邮呢就相当的便利顺畅。那阿高到台东，台东就是屏东到台东这个路线，就是说南横这条路线，其实在当时候呢，都已经会当通车啊，好，会当这个邮件会当安尼经过这个中央山脉的递送。那这个合欢月呢，这个月就是月岭道路了哈。这爬山过岭的道路呢，是在1935年呢来完成的。所以，咱的横贯公路哈，在早在这个所谓的农民他们经营的时候呢，都已经都开通啊，就已经开通很多条了。所以说，那那横贯公路的完成，并不是只有在战后哈，这由退出役官兵他们所开凿的 那还包括了之前这个日本时代日本政府呢因所开凿的这一部分，那他们开凿的这一部分呢其实也有根据这个原住民他们所走的这个路线哈，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山顶走来走去的时候所走出来这个裂径这些小径，然后再经过科学的测量，然后呢整个规划起来的。所以他可以说他的历史是很长的，从1914年的开始啊，1935年才完成这玻璃牧社，经过合欢山一直到太鲁阁花莲这条道路叫做合欢月道路，就是合欢月岭道路。那其中一段合欢垭口就是大鱼林一直到太鲁阁这段，就是目前中淮公路的主段主线的东段。在那之前日本时代已经做了一个开通，到国民政府来那个我们教科书讲的那一段历史其实是一个扩充，是把这个道路来扩充。所以它的历史呢不是说我们教科书上面讲的是全部由这个农民来开辟完成的，所以这个横贯公路的这个开拓的功劳呢不应该呢切割到剩下农民这一部分。那之前他们所做的开通呢开发呢其实也是要记起来，就好像说这个国家公园咱谈多少公的同款，其实台湾的国家公园也不是对这个1980年代才成立的，之前呢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就已经有成立三座的国家公园啊。国民党呢总是要把日本时代一种挫折建设都给切割掉，把这段记忆给抹除掉，让我们都不知道说日本时代在台湾那做过什么的建设那一直只是说听到长辈在那边讲当时候他们的管理怎么样，那还活在只读国民党书的人会不懂说他们怎么这样，这长辈为什么这么老宅型那呢一直俄罗日本人，日本人台西那么多台湾人啊，现在一直在说日本人好啊，日本人管理多好啊，我告诉你，那你开始知道慢慢了解说过去历史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原来咱教科书给我们的只是一部分呢，他把这些功劳全部东西揽在自己的身上，那渐渐人受着的完全都给抹杀掉，完全是掠人之美啊。那也开始了解说虽然说日本人那时候真的有那么多山台湾人很多，那后来呢他真的也建设了很多不管说他的用意是要掠夺台湾的资源，还是说为了说输人不输阵吼，为了国民主公伊的第一个殖民地，伊得爱改管理个真好，甲世界人讲有能力来管理。那但是咱会当看着讲，平心而论，他们在处理事情上面吼，在做事情的那种小心谨慎，甲追求完美迄种态度是，甲迄个规划的长远性吼，真正是。这个中国国民党政府说远远不及的，参这个国家公园都已经落后40年了，到1980年代才有一座国家公园，他们在30年代都已经有国家公园的设立吧，所以他们的那个真的是国际观是比国民党政府国家那国民党这中国人的心是不是说很喜欢呢把功劳全部往自己的身上揽然后掠夺人家的攻击， 当时候日本虽然说有撤台湾的三年的茶，可是呢他砍一株的时候也种一株，他呢在那时候就有一种保育的观念嘛，保育然后不赶尽杀绝那种的观念。那么建立国家公园来保护这些天然资源、天然的景观，台湾呢是到1980年代哦才有这个国家公园啊，这也是日本当时就已经有计划、有规划的一种公园。所以啊，在这他们规划国民党经过规划国家公园之前呢，那几年呢、啊，是咱国土生态破坏最快速的时代，拼命的砍山上的木材，那个不管是不是神木啊、哦，要值钱的树木，那么抽了了，他们还不够顶劲，那就把山林呢开辟给这个退出一官兵。好应该去牧啦哈，嘛不得管什么生态啦，什么水土保持啦，净菜啦，从下回啊呢，在那边。如果、啊、是这个中国国民党的政府，一旦把这些日本人所做的计划呢，确确实实的快速的落实下来的话，那你国家公园不消息是怎呢？观音山也不会变成了乱葬岗。雷山嘛，被用开垦噶半木苍夷。咱伫进前几集的节目内面有介绍到，在一九 苏丘尼哈，这个福马这个数字，因为记得1949年呢，在十月的时候啊，也曾经在台湾大大的被提起哈，被热烈的阅读者、记忆者重复的、重新的灌输我们一些1949年相关的讯息，像讲1949年中国建国60年，见证哈60年，然后那个台北呢，世界一本册畅销啦哈，叫做《1949大江大海》一本册。可是在这同时呢，马老师有一本册出现哈，出版了，可是呢，没有媒体的这样子的宣传，没有商业的包装哈。那这个是对台湾很有贡献的一位牧师，叫做甘维林，伊的这传记。那按照讲，伊对台湾有贡献哈。其实跟马街同款，马街呢来到台湾的时阵，也是完全人生地不熟，跟台湾话也袂晓讲。那台湾人嘛，罕咧看到外国人哈，所以啊，大家看到拢认准，拢感觉伊是怪物啦哈，啊个满面长胡须哈，他是人叫胡须番哈，他就是说。满脸的黑胡子啊，呢，这是也政治标记。啊，同人在台湾呢，出生入死，那宣扬也这上帝的，宣扬基督教也理念。那其实在这同时呢，啊，一个满面长胡须的牧师在台湾在宣告，那。相反的呢，他不是乌秋，也是白秋，满脸的白须，一个变得白秋患呐。那因此，甚至讲开疆拓土的哈，那个 pioneer， 所以呢，需要他们能够在台湾能够开辟一片疆土嘛，是需要过人的毅力哈，阿个坚定的信仰哈，叫花朵来升任。你像身体嘛爱紧用哈，因为当时候台湾的环境不是那么的，跟国外来比是相当的，算是较不卫生、较落后。那所以他们来到这里，也要身体紧用，叫花朵来适应这所在。我得谈多少讲，伊的注册商标呢，看这马街的变化，马街是。贵宾穿乌色的吹球，那甘维林呢也是贵宾穿白色的吹球，两个人同款，这个眼睛都是炯炯有神哦。那伊的画像呢，这个还高高挂在这澎湖马公教会的甘维林纪念馆内面，甲台南启聪学校的校长是何郎永远记者甘维林啊。他最对台湾最大的贡献就是讲照顾这些眼盲的人。马街呢，好人记得上清楚的就是他那个拔牙钳哈，用迄个扳吹器的眼啊哈，拔遍了好多好多颗的牙齿，解决了很多人牙痛的痛苦哈，那是立刻解决啊。甘维林呢，伊的是继这个李修牧师哈。要熬在1870年受到英国中德教会来派遣来到台湾第二位具牧师身份的宣告书啊，伊是英格兰格拉斯哥人啊，伊的求学生活嘛是伫伊的故乡哈度过的，伊伫格拉斯哥完成大学的教育，了后才读四年的神学，然后先伫因的国内。展开传道生活生涯，然后受封为牧师。 啊，伫十九世纪的时阵，迄阵英国的国势鼎旺嘛，哈，所以那时候西方教会所兴起的宣教大事迹啊，刚好也是一个热潮。那么甘为霖呢，一具有这个探险家性格哈，所以伫这三十岁的时阵，他就自愿呢受派这宣告书。就是阿基高瓦啦，他就经过三个月的海上航程，第二准定度过三个月，才到这个搭告，就是现在基丁这个所在上花，才转往台南，然后几乎呢是他的一生的岁月，就一直投注在这个所在这边的土地跟人民，一直到伊七十六岁的时阵啊，身体真歹。啊，无法度个服务啊，这个登去时间呢，总共长达了46年。伫台湾呢，时间非常的长吼，啊，因为登记伫台湾，而且呢，工作非常的拍拼，啊嘛，真拍拼写作吼，所以呢，要讲完他的事迹呢，就是爱几本册吧。而且甘为霖伊个特质吼，是中充满行动力加热忱诶。所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哦，到台湾不到一个月，还在适应的这个阶段呢，伊就开始哈、哦，由台湾这个所在信徒陪啊、陪伴哈、哦，行入去靠近山区木栅啦、甘马林啊、冈仔林个。打马的这卖左镇丁丁的告回来巡视，这木栅呢是不是台北县那个木栅？是台南的木栅哈。总出以后呢，伊的为台南做基地，以台南做基地，那宣教的脚步呢也遍及台湾哦。而且伊个性啊爱冒险，所以哈、啊，他就尤其喜欢去迄个无人宣告。遐个无人信教的所在，像讲原住民部落啦、离岛的澎湖啦，甚至呢，在白水溪的地方呢，荷兰雄弟的亲戚，他在那边呢，差点嘛无命吼。那甘为霖呢，也曾经去到婆利、甲爱兰地区的乌牛兰、牛眠山遐步道哈，啊，开始呢。看要未开花的生番来接受，半年了后，一个再度前往的时阵，已经建立教堂起来啊。那当时候呢，伊伫遐停留三个礼拜，啊，伫这个时阵刚好治好原住民的头目的热病。啊嘛，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伊会当搁较入去较深的山来去拜访原住民，所以伊就变作第一个欧洲人士哈、哦。这个探访这个水色湖的是一寡台湾人。啊，迄阵伊甲这个美丽的湖泊呢，好名叫做甘至市湖。啊，这个是要纪念一个伫台湾。布教的首位荷兰籍的宣教师，他几个月之后呢，伊再度搁去迄个所在拜访的时阵啊，刚好那时候啊，迄个熟番甲生番之间呢有交易啊，起了冲突，所以伊呢无法度入去即个伊要拜访的所在，甚至啊受到打砸命，反而。就是原住民的包围。啊，好佳哉啦！迄当时有同行的叫斯蒂尔哈，伊吼顶是以纯手的枪法射穿了12码以外的树叶甲树干哦。所以呢，在包围的人哦，才惊到哇，这这厉害，然后才撤退，他们才脱困。那、另外一件吼、哦，我大概。会比较记忆深刻的是这个白水溪有没有无名迄件代志哦，在生死交关这时阵，安怎脱困呢？这白水溪就是白河的点仔口，古早叫做点仔口。那边的信徒呢， 相当的信教信的相当的辛苦了啊。其实因为白河这个所在，这托巴昂叫做五季哥乌阿瑟，而且二世里跟寡妇哈，拢嘛是爱让伊撒婚。他因为伊仗着协助清政府平乱有功哈，所以呢，顶着这官次的斗六都司的官衔哈。把这个天马靠跟关纳尼亚这个所在视同于他割据的化外之地哦，垄断一切政经跟宗教利益哦，底下做威做好啊，居民呢噤若寒蝉，跟他一秋中的肉安尼哈，要台北挂拢水灾。那白水溪部落跟邻近的平埔聚落一样哈，今早都居民呢听都来立告。那这甘威林呢，所以底下设立了社教。那之后，因为呢，因呢这信徒愈来愈侪，加上这些信徒呢，从此呢就不再捐献这个碧云寺啊、大仙寺等为主的这个以往在奉献的这些寺庙哦。所以他们经费的变少啊，这时候呢，就引起这五季哥的不满，所以呢，开始迫害这信徒，甚至呢，强迫这意志较不坚定的信徒来背叛。哈、哦，那从此之后呢，这个吴志高对当地信徒的迫害都常常听到哈、哦。那当这个白水溪的建堂的代志哈，好、哦。这个吴志高知道之后，伊的这做法哦，变本加厉，用各种的方法哦来阻止啦。比方讲，烧掉迄个信徒的厝啦，吼，也是讲啊，堵上迄个村啊内面的镇啊内面的老人啊、哦，或者是讲破坏人的这坟墓啊，哦，他更呢，拆毁教堂，为什么呢？他说，教堂呢破坏也小妾的坟墓的风水。那甘维林呢，一听到这代志哈，他于是呢就到了这个白水溪啊，召集也信徒这些礼拜堂来祈祷，安定他们恐慌的心。不过呢，半暝的时阵，吴志高呢煞招了40多名的属下哈，摕枪加摕火把来攻击加抢劫。那个长枪跟火把，这个甘威林在他的自传里面就说到，说他半夜之后啦，让这些画像所怕他看到说这卧室跟会堂相连，那会堂已经得会了，对这个竹子做的这个窗户看出去，看到一群哈，真怀霸面的流氓啊，放火要烧毁等到他们所住的厝顶，这就是我几个一挂人过来行，过来做歹代志啊！因手呢，可以当刀，乌色的面啊，在高等的火焰当中，安尼像鬼影幢幢，那像一群活的魔鬼。那甘威林想讲，因唔敢攻击外国人，所以想要冲出去。不过呢，马上被一大堆的长矛呢，被挂等去啊，再度的驱逐回去教堂里面。那当时候呢，在危机的时候，他用这米皮把自己的手包起来，然后挡住自己，所以这些钱都没插到，他都插到这米皮顶管。那他退回房间之后呢，突然间一支长矛飞进来，然后堵到他的胸口，距离心脏只有一寸而已，另外一枪呢堵着伊个大腿，啊！是即阵啊，规个厝拢充满了烟啊，干茅草屋呢也顶得火啊，那整个教堂是在火焰的包围下，好像只有被活活烧死的份哈，照嘛照不出去。那突然间哦，他们忽然哦转波拢向右边退下去啊，因为迄阵起风啊，因无法度哈。那个整个风势把那个烟呢向他们熏过去，冻没掉，所以他们退下来。那希尊就趁这个机会呢，他才逃出去哈，穿困衫，还带着胸哈，然后 向左边跑出去，下列界最高的来宾，结果呢就失去了知觉，然后才被那个其他人给救了起来。啊，这是一东西，直接白水吸收断掉，才这么的无名的代志。那他在台湾呢，这上多爱贡献的是讲，伊的宣教呢是从医疗传道入手。那东西呢，信徒多半是来自于那个比较基层哈，个散啊个唔拜基哈，所以宣教的第二阶段，伊就是积极的对这个本地信徒教育开始。所以呢，1976年台南神学院的前身呢，就开始设立了啊。为了这个宣教呢，培养储备人才，所以呢，才有1885年长荣中学、1887年长荣女中陆续的创校。啊，在这些教育室的工作当中呢，就是最值得称道的是说，一系列台湾的第一所盲人学校训谷堂哈。啊，想到也关心这盲人呢，就是因为迄东西台湾的盲人比例真高，一个月全台湾差不多17000人。这样啊，这可能是卫生条件不好，引起的沙眼，还是讲其他的病变，还是意外，还是讲受到人的伤害哈。其中呢是台南地区盲人上盖这，迄东西台南红叫做世界第一盲人区，当时盲人比例是1%。刚为您看到这目睭前面阁是好脚好手的人哈，啊，敢那会当用，当会当乞食，还是讲可能性命来度过伊的余生哈，就想讲要安怎帮助因，所以这件代志呢，伊一直藏伫个心肝内，一直到呢有一次伊碰到一个在蒙德利的盲人呢温旺的时候，伊这个。要帮助盲人的这种构想呢，就更加强烈了。而且温旺想到的前面，就是因为呢，他得罪了坦托所讲迄个托帕王吴志高哈、哦，所以呢，和伊的手下呢阶级半路阶级呢，就这样子呢，娃娃改也把酒给呕出来。那温旺公至少有900人遭受到这种毒手哈，因此呢，所以让甘为林他想要帮助盲人心意的更加卡坚定了，是因为这样子。于是呢，伊就甲这代志报给伊家乡的信徒哈，甲伊朋友，啊，其中呢也包含了完成最早完成盲人圣经的阿尔斯顿的女儿。啊，同时呢，东西嘛开始收集盲人教育的材料。他先利用呢厦门音的净土活字哈、哦，印这个妙著问答、马太福音啊、哦、等等的点字书，然后又发现改用布莱尔点字法啊、哦，可以减少书本的体积跟费用。伊在想讲，透过点字书，当好在盲人，尤其是他少年的人吼，打开知识之门，啊，学得谋生的能力，啊，当然当透过圣经的讯息，打开他们心灵之眼，然后肉体的把旧无去，跟心肝的爱归所。伊迄阵的构想是这样子，那也因为这样子呢，他设计的。他用了这些点字书来教育这些盲人，尤其是年轻的盲人。啊，老贝呢，一直到日本时代的时阵哈，他还特别啊啊、去日本，那觐见这个就是趁度假的时觐见迄阵呢，日本教育部长，以前的台湾总督华山之际啊，要求伊讲出书伊来办。这盲人学校，所以迄时阵1897年新任的台湾总督儿玉元太郎哈，在哈莲宫地在台南设立盲校啊，这是官立的盲校啊，任用长荣中学诶秋山做校长，所以到那个时候呢，他的帮助盲人哈、啊、设立学校这心愿才真的啊算是告一个段落。 那甘伟林牧师呢，除了给你们这盲人学校之外呢，他还有啊、本转字典，叫做甘字典啊，这是俗称呢。那他正式名称是厦门音新字典啊，所以有一个新这个仪式，因为哈、被看另外一个牧师，就是杜家的牧师所做的厦门音大字典来区别。那他的这个字典呢，也收集了15000字，那超过当时候的通用字典的500几字哈，超过了5倍。到今嘛呢，嘛够用老阿公阿伯为孙啊和明爱时阵，还会神圣的翻阅字典哈，特别好让阿伯下下成为被那些护证人员哈下着John 哈约翰写成玉线啊，约伯呢，约伯台语应该念成约伯哈，约伯。啊，写成玉破，压迫的破，丁丁哎，啊，像彼得彼得，所以写成彼竹这样子，哦，就是照不知道他们的意思，然后就我被家己编一个字出来，以为就是他们音对了就好了这样子。那除了这个字典之外呢，他有许多的著书哦，啊，有一本叫《台湾宣教之成功》哈。这是介绍荷兰，对荷兰迄时代开始哈，台湾的宣教诶代志，那是个英文的专著。另外，够一本是台湾素描，台湾素描哈，是要为着因国家介绍台湾做下来。然后呢，他还根据那些史料哈，还写下了那个荷兰治下的台湾啊。收集的是真侪这荷兰治台时阵的史实，包括了台湾总说、台湾布教报告、个中国之征服、之台湾征服哈。所以说，研究历史的人哦，想要了解更多台湾的历史哈，他的这部分呢，为台湾保留真侪真可贵的这历史。因为呢，在台湾能长期的主体性呢是被忽略的、被掩盖的，甚至被刻意的抹掉的哈。所以当时候所收集到的这些资料哈，变得刚刚今嘛珍贵的这个资料。那甘伟林呢，第一届宣教的过程当中哈，上山哈啊南北这样找讨讨。一点金毛眼啊，然后他还抽空来著作这么多的那个书籍哈，啊，吸收了研究了相当丰富台湾的历史跟地理的知识哈，所以日本官员都来台湾的时阵，他们呢也去向这个甘伟林来请教哈，变作是日本官员认识台湾最佳的讲师，常常讲邀请去台北呢发表演讲。那他就把这些演讲的钱呢，作为盲校的经费。那甘伟林呢，他把他家乡的财产跟生命呢，全部呢都奉献给台湾，一直到76岁的时阵哈，才离开这个土地。那他真的是完全的奉献哈，一顿铁时阵，甚至呢旅费都没有着落。那对于甘伟林啊，对于马街啊，对像讲宋桥神父啦，丁丁在宣教士哈，对来台湾宣教士他们的这个事迹来看哈，咱就知讲这个信用对人的影响有偌尼啊大，坚定的信用呢，予人有坚定的意志，啊个那种意志力加执行能力。拢会加真强，啊！为着伊的信念，也抛弃了他的财产，舍弃他的亲情，不是说割掉了哈，等于讲他这个重心是放在他的信仰上面。那所以呢， 所以大地文教基金会、大地文教基金会一直在叫大家，哈，一直跟大家讲，台湾人的爱信用台湾心，不是讲台湾人哈，一定要排他、排斥他人，别再信用把众的心灵，而是呢，我们对这个神，对这个拜台湾心，这拜有另外这款的诠释哈，咱把这个神的意义做一个了解，有贡献的。这人格值得我们敬佩，对台湾有贡献的人，这就是神给、哦、这就是神，不是说要几千年了让人拜几千年的，这个神叫做神。那拜是什么？拜是崇敬礼拜，是一种尊敬的心态，而不是说盲目的祈求跟要求赐福这种的心态。会讲台湾人拜台湾神，不要以为听到这句话的讲啊，阿三把中神都没人拜啊，啊，恁这是迷信啊，啊，不是这样的，只是说跟大家讲，咱台湾人有真济过去哈、哦，有真济达到咱尊敬的祖先啦、啊。那我们呢，了解我们的历史，当然要尊敬咱的祖先，不只是说拜公阿妈呢，而是呢。整个对台湾整个民智的开发，对整个民主自由人权观念的有坚持，啊，愿意牺牲伊的生命来贯彻伊的这个信念的是，这些人就是咱的应该咱，互咱尊敬、互咱崇拜，这些公阿妈，这才是台湾人拜台湾神的意义。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尊敬、崇敬的心态呢，产生了。学习、仿效、追随，而且心愿，家己的力量。咱的故乡，咱的道是干嘛搞？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